你今天弃舍这个生命，你对得起自己吗？你对得起你要对别人有责任那个部分的使命感吗？由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获得到积极的。所以呢，我特别还是要强调这件事情，不净观这件事情，其实佛法的每一件观想的对治法都有它消极的一面，就是要去对治我们的贪着欲想，对不对？我们上礼拜所谈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很重要的意义，你有没有发现你应当要有使命感，以及应当要使这一期的生命有意义这件事情。你过去别人给你压力或别人依赖你的时候，你会心不甘情不愿，可是当你有一个念头转过来的时候，你发觉我能够提供别人有用处，别人用得到我这个人，是我的存在的价值。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不是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于是我要生六胞胎。 我小时候读到国父那两句话，那两句话是纯粹世间的想法，对不对？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于是要生越多越好，不是这样解释的呀。是你要当老师啊，教育更多的子弟出来嘛，对不对？你要把那法身慧命传灯继续传下去嘛，对不对？光靠你的基因能够生出几个漂亮的孩子呢？聪明的孩子呢？对不对？生出来你还要教养他，背的包袱很重啊，对不对？所谓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是法身慧命，是更多你的法子啊，那个东西啊才是庄严的嘛，对不对？啊，那生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在求得更好的生存啊！于是呢，我要五欲六尘，一直不断去追求，这是世俗人的想法。有意义、更好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是圣道的追求，是不是啊？一个解脱自在，对不对？不受系缚的一种自在性，对于一切苦受乐受来，我八风吹不动的一种清凉自在性。你觉得那不是一种最好的生存状态吗？问题是怎么界定那个事情而已啊。这个东西啊，提供给各位学长去参考。这就是威仪跟语言必须要活着才有办法。所以我们从目虚观的实相这个总相观当中，应当要得到这两件事情的意义。可是我今天是受制于威仪跟语言带给我今天的什么枷锁性，还是我能够活用威仪四威仪路跟语言的善巧，而能够怎么样造就更光明的法身慧命，对不对？更好圣道追求的生存的状态，你是朝哪条方向走？所以佛法并不是要你断绝生命，或者是做一个消极的意志的行使，而是叫你积极的无常的行使，是一个积极生命的力量的战法。所以你知道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可是无常正好给我们希望，对不对？有为者亦若是，只要他朝对的方向，我善用其心，善用其心，这个身心它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力，极大作用力。而且极大作用力，如果不是有我所的观念来指使的话，我只要用我的身体生命当杠杆的话，我这个支点可以杠起全世界，对不对？一个圣人的意志力，他可以让多少人为他的主义而活着。各位想到从古到今的圣人，他的自觉生命比他这一期的寿命来的长太多了嘛，是不是这样？他的智慧比他那一期的寿命长太多了嘛。你知道他影响多少人？一个释迦牟尼佛就影响了2600年，2600年，这么长的时间，一个人哦，教化了五比丘哦，展延出这么长的法身慧命的延续相。不管释迦牟尼佛曾经来过娑婆世界几次，光我们今天历史记载的这一段时日，这么一件事情，各位觉不觉得这个杠杆是最划算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在这个地方见真章的。实相从威仪、语言、恶欲，可是今天如果我把它变成是一个欲跟贪的枷锁，它会令我系缚而不自在， 同样一个东西，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作用，一个是染污的，一个是清净的，它完全不同。那么第二个呢，在白板上所写的呢，是智的大师所讲的，他说障想、坏想、实淡想是破什么形貌欲，就是说我对一个人呢、啊、有这个长相，对不对？这个人的长相是这样子。你今天呢看到啊，他这个障了、坏了，哎，我是不是少写了一个？我是不是少写了一个实淡啊？淡想我有没有写在上面？有吗？哈 ，OK， 障想。障想、坏想跟淡想啊，这三个呢是破我们对一个人的形貌欲。各位想想看嘛，一个人如果他已经死在那个地方膨胀了，对不对？还有呢，他的身体已经破了、破皮了，对不对？破皮了，那整个人的破相掉了嘛。还有呢，你被外面的禽兽啃咬了，那个相就破坏掉了，相都破坏掉了。于是呢，你就不容易认得这个人是人。所以很多发生意外灾害的人，你要认识不太容易嘛，最后都要靠什么 DNA 的检验，不是吗？所以今天这个人不管在怎么活着的时候有多么帅或多么丑，当你出现这三个相以后呢，都一样，法性是平等的，你知道吗？聋烂坏以及障啊，不是聋烂了，障坏跟被禽兽啃咬以后，他的那个法性所现的相都是一样的。不管谁都是一样，于是呢，由此来观察，形色是不可靠的。我们活着的时候呢，人都会老，对不对？西施也会老了。当然了，西施老了以后呢，决定还是比我漂亮。可是我发现呢，有些人，尤其以前那个吴念真曾经拍过一系列的照片，他曾经还在不晓得国父纪念馆还是哪里演展出，我觉得他很有感情的呀。不晓得是他还有另外几个人曾经合作展出几个照片，他主题叫做台湾的阿嬷，台湾的阿嬷。那个时候呢，我阿嬷也被拍了一张照片挂在那个几幅照片当中。我发觉啊，老人虽然是老默默老嘎伯人矮哦，可是呢，他那个慈祥的表情，他特写那个眼睛呢、甚至他那个黑白照相出取的那个像，那个角度，那个皱纹，每一个都有意义啊，每个都有意义啊。真的，你会发觉那个取镜者的那个心呢、那个 model 可能他就是自然的那个样子嘛，但是每一帧照片挂在那个地方，你有心的话，你去看，老也没什么不好啊，真的老也没什么不好。原来年轻的时候你比不上林青霞漂亮，可是老了以后我会变得比林青霞更有智慧的样子。各位相信吗？什么叫做气质？当气质会有林志玲的那个美貌声音跟种种的妖娇逼嘞，可是当这些东西都已经老态龙钟了以后，那纯粹靠气质啊，纯粹靠气质跟生命的内涵，那个时候就见真章了嘛。当我们两个皮都一样皱，你已经不能再拉皮，再拉皮肚脐也会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能再继续拉了嘛。那个时候，那你的气质就要看你的内涵了呀，对不对？所以老是很平等的呀，老是很平等的，可以使我年轻比不过人家的貌美，这个时候我有气质。哎呀，我发觉那个表现出来的美好真的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形色的意义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形色会变坏，对不对？形色没有美丑，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呢，它不一定，无有定向可，没有定性可言，没有定性可言，就看你今天以什么标准来看这个事情，对不对？你今天采用一种观点来看待这个事情，这个意义就不同。那么只要意义不同，你会为它而造作什么事，那个整个方向跟生命的走向就不一样。我请各位这样去思维不尽管的形色这个部分，我们透过障想、坏想、实淡想，不过就是跟你讲，人总会死嘛。这条路的法性，它所现的相就是这个样子。形色再怎么可爱，它不过就是不久住的东西。不久住，你只有两种态度：第一个，及时行乐，对不对？保有它，保有它。可是你能保有多久呢？那个长相能够保有多久呢？你越在这个短暂保有的时间，创造极大的快乐， 当你失去这个形色的美好的时候，你身上的苦痛不就是更无以复加吗？最大的乐就是带来最大的苦的因缘嘛。这样去想想，这不是我诓惑你们嘛，这是真实的事情嘛，这是必然的事情嘛，这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跟我们生命无关的道理，那是真实我们苦乐的因呢、啊，是这些东西，不是别的。然后呢，再来这个所谓的血徒慢想、清淤想、浓淡想，这三个东西呢，是破什么？破在释然波罗蜜讲是叫破色欲哦。我给他刮胡写了一个东西叫显色，对不对？显色就是我们今天啊，你看年幼无知的孩童，哎呀，那个吹弹可破的皮肤，一旦天气比较稍微冷，那个腮红不用抹，就这样子鼓鼓的，好漂亮哦，美术家。红骨贵个大黑的啊，做些装了一些装点，哎呀，那个蓬蓬，那个水大之丰富，对不对？还一随便捏它一下，皱纹很快就不见了，因为它的水大会恢复。我们这种老皮啊，阿尼修该挡起来，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那个指甲的痕迹才会不见。由此可以知道，我们那、皮肤保水的功能已经不像年轻时候的样子。老实讲，那就是水大的不自在性罢了，不是什么别的，不是什么好与丑的差别，就是水大的不自在性，就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所有看到人身上的美好，你如果用血徒想、血徒慢想、清淤想、浓淡想来看它的时候，它所有显色所显现出来的美好都不久住的嘛，它的法性所现的相也都是一样，也都是一样。所以由此啊，就可以知道，由此可以知道，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清淤，对不对？好，那怎么样能够消除掉呢？或者今天你有个疤，你怎么消除掉呢？你怎么样消除掉呢？我举一个例子，像曾经看过一个漫画，他在身上的那个 T 恤啊，沾到一个 ketchup 的酱，然后就变成红红的颜色。那这个洗也洗不掉，就会不褪色的样子，对不对？你就干脆拿起毛笔怎么样，把它画一个蝴蝶，画一朵花，干脆多画几朵，对不对？这别那白色的这个没有什么漂亮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特色的这个 T 恤，却变得琳琅满目。你还可以拿起剪刀来，剪成露肚脐，那刚好是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时装。啊，或者你把两件 T 恤拆开了以后重新再缝合，那就是拼装布，拼装的服装，你可以产生出很多的创意。这就是这个意思。血徒、清淤、浓淡，那个所有的显色，如果你贪的只是显色的话，显色如果你愿意去创造的话，它有许多的可能性，有许多的可能性，对不对？今天有人呢、在舞台上的装扮还怎么样，全头从头到底怎么样抹白灰，对不对？还用笔去画上的什么京剧的脸谱，在那京剧脸谱的画的底下，里面的人长得怎么样，显色好不好，有差异吗？可是只要你有才艺，乃至最近听说很流行四川的变脸，对不对？如果你会这一招的话，你随时变脸，哪一个显色是你的色？没有一定你嘛，对不对？早上变，下午变，明天又变，一下变，随便你变。你的显色代表一定的意义吗？没有一定，对不对？显色变成你一种世间智慧的展现，对不对？一种才艺的表现方式，它未必见得你就是好或不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我请你各位做两方面的思维，一个是从法性面，这是一个必然的道路嘛，所以我们不必为了他之必来而去怎么样求他久住，对不对？你这样的苦，对，可以做，你可以做，但是必要留恋，对不对？这是随顺的态度。好，你不做了，也不要去消遣别人说人家做的那些东西。对不对？那个人的因缘嘛，对不对？他要出现在他那个场合，他那场合就必须要随顺世间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可能是大菩萨的智慧来着的， 他可能也不着这个相呢。所以呢，我们就就个人的因缘安住在我们的显色、形色种种的现状上面，对不对？能怎么样的现种种的因缘，那不要贪，不要有欲贪，不要有染着就好了。我们其实要对住是这个东西，不是怎么样是好，怎么样是丑。好丑起于心呢、啊，你除尽不除心，撩脸呢、啊，学法都是白的，白花用白用心理，不净观广泛的可以这样想的。然后再来呢，智者大师说啊，鼓响跟烧响是破什么？细华欲，细华欲照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对到妙处欲跟妙处贪。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人视觉容易破，对不对？听觉容易破，嗅觉味觉就容易破，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觉受是很难破的，那就是触觉。我们不太清楚自己对触觉的什么依赖，其实很维系的，非常维系的。我从我小女儿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小女儿从小身上就非常的对于那个，他不能穿毛衣，他不能穿毛衣，毛衣勉强如果是好的绵羊的毛他可以穿，可是只要有一点点人工的杂质杂毛在里面，只要一根哦，我就跟我小女儿讲，我说你前身大概是高贵的公主来投胎的，哎呀，只要有一点坏品质的那个衣物啊穿在身上，他全身就发痒而且不舒服。听说以前贵族的公主，你在七八个床垫底下摆一颗黄豆，她都可以睡不着。听说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依赖那个触觉到极致，到极致。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妙处，妙处。对于那个触觉，触觉有外处跟内处啊。我提一个心理学的观念，外处就是我们今天皮肤的触觉叫做外处，内处我用日文讲会比较传神一点，叫 kimoji， 那个就是内触，就是感觉。我们多半讲的感觉是这个，还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感觉会让我们鸡毛皮啊，对不对？这个鸡皮疙瘩掉满地，对不对？哎呀，可以让我非常的 sentimental， 可以让我全身很酥软，对不对？可以让我全身汗毛直竖，可以让我这样子拱起背来，可以让我产生很多威仪的改变。老实讲，那是内处所带发出来的。所以这种人内处比较依赖敬重的人，通常他喜欢这样子，喜欢这样，他喜欢侧着头，然后讲话很慢。我觉得呢，我以为，我感觉，常常讲这种话，就是内处依赖感很重的人，还不是外处啊，还不是外处啊，他越知识分子越是这样子啊。这种人只要一发精神病，一有压力啊，很容易产生忧郁症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太依赖自己的内处，他的对他的解释又过度的细致复杂，你要跟这种人变不完的，他的道理啊。他要这种人要编一个谎话编得非常周延的，讲个剧情讲得非常细腻的，你根本无以判断他是真的跟假的，你会被他骗得团团转的。他对很多事情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过度的敏感，过度的敏感，对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他过度的诠释，造成他自己也不能脱离，不能脱离。其实说穿了，对我们这种神经大条来讲，头会严重，可是他就可以为了那个件事情去撞头，就是这个处。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你去修这两个响很好，鼓响跟烧响，对不对？我们不过就是一个骨架，对不对？就是一个骨架，骨架是多么荒谬的事情！你想想看，今天就是一个骨架，比如说刚刚那个布偶一样，对不对？我等一下会秀两个道具给各位看。就是这样的荒谬的，我们其实这样想就好了，我们就是一身骨架披的一块肉，里面放很多的内脏，就是这样的存在，很简单，分成三块，骨架、肉、内脏，这样想，你不觉得就跟一个布袋戏偶是没什么两样吗？ 我们穿在布袋戏偶里面那个手当作是内脏好了吧，或者是骨架，骨架，我们手里面的血丝啊、肉啊，那个算是内脏，对不对？这披那层皮，人不过就是这样子，人不过就是那样子。可是真正的自我，真正生命的意义，那个美好，是这样子的三样东西吗？是骨架吗？是那个皮吗？还是那个内脏呢？你觉得你可爱，你有智慧，是这三样东西的哪一个是可爱的？哪一个是有智慧的？啊？哪一个是你的可爱跟智慧之所依呢？你告诉我，这三样东西毕竟都是荒谬的嘛。荒谬也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去 take care， 我们不要去照顾它，也不是这个意思。这毕竟这个骨像一现，在土壁大火一烧，烧成一堆的灰，按照郑老师教我们的，大风在一起，吸云飞扬，对不对？散了四处变肥料了以后，你的法身慧命，你的这个色身却照顾了，哎呀，像那一块大地的森林，对不对？那什么是你生命的相？生命的相是要以这个为界限范畴，还是应当有别的东西？还是应当有别的东西？我给各位学长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这一期这个色身所展现出来的智慧，跟你学习一生的心得，假定能够在另外五比丘身上产生如佛一样的功德的话，2600年后你还活着，对不对？你的思想活着，对不对？你的生活主张活着，是不是这样子？你那种没有烦恼的涅槃的觉受，可以继续不断的在许多人身上可以不断的被证明。许多人都会回忆你这个人曾经的存在，乃至于他会认为你依然还存在在灵山说法。灵山是哪里？每一个人的心头是灵山头。法华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一直不断的传唱着，传唱着，那个不是无比的庄严吗？这种法身不去追求，你追求什么？你追求什么呢？追求这个一直在这个鼓响烧响的那个荒谬感吗？所以我还是两边想，一个想他法性必然的无常生灭性，对不对？这是他的法性啊。这个所有四大有知受也好，无知受也好，他所现出来的法性就是无常苦的。可是无常苦另外一面所产生出来的空无我的法性，却产生出来无比在法身法性身建立这件事情上绝对的可靠，对不对？绝对的真常，你了解真正的恒常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法是什么？法身的力量，那才是可靠的，那才是恒久的，那才是真正对每一个人的存在意义是有主宰性的。这个是真常的，可是这个真常奠定在什么基础底下？奠定在无常苦的生灭法性底下。如果你要为无常苦而觉得悲观的话，那你是这种世间人。如果你从无常苦的实相当中体会到积极的意义的话，你在空无我、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的中观思想底下，你展现出积极的生命力，对不对？很多存在的可能性从此去发展，从此去发展。你可能有你自己知识性的障碍，可是你同样的一个观念，如果告诉与他人知，它可以展现出来的多元性就不是你可以限制的嘛，不是吗？于是由此之故，你跟别人的和无乖展现出来多重的变异，不就是可爱的吗？不就是我们可以积极去创造的吗？宇宙积极的生命跟更好的生存，不就是这些东西吗？不净观可以从光明面以及从无常苦必然的法性变化的一面，两个角度去，由无常苦去产生出离心，出离什么？出离对这个色法跟心法染污相的执着性，你毕竟可以处理掉。那同时出离的同时，你又看到这个实相是无比积极的，对不对？所以你应当要怎么样安住其心，怎么样运用这个有限生命时间的色法，这个直受的身体，你可以创造这一期生命最大的功能，就是这段文，我希望各位去思维的一件事情。好，底下呢，这个我把对位讲完了以后呢，里面呢，我觉得我并不 并不赞成你们修这么多的想，还是我以前讲过一句话，修不净观前面的32悟36悟，我当时就讲过一句话了，今天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你每次骂人家王八蛋就会被人打个巴掌，得到这个教训的话，你要被骂几次你才会学乖呢？同样的道理，对我来讲，我的经验两个想很管用，第一个想清淤想，第二个想骨想，光这两个就够了，骨想也不要想骨了，就想骨锁，我觉得很受用的。很多一般的学长在修止观的学长，这两个就很管用了，非常管用了。第一个清淤想破哪一个想啊？啊，破哪一种淤贪呢？显色，而显色是色法当中的主要地位啊，形色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多半着的还是显色多。那么骨所想破哪一个呢？骨所想破哪一个呢？妙处，对不对？破细华欲，对不对？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瑜伽师利论跟释迦波罗蜜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所要对治的贪却是相同的哦。所以各位先不用去管瑜伽师利论的能对治跟所对治的那个对位关系的异同啊，姑且你就当作是两派不同的传承吧啊。我把这两边的文就告诉给各位学长知道，那这个先摆在一边。但是我要请各位学长比较注意的事情，所有的止观先搞清楚所对治法，我们所对治就是这几个欲贪，而这些欲贪当中你又以何为重，要自己先做准确的诊断，你哪一种欲贪比较重你就修哪一种想。那以多数人来看的话呢，我认为显色贪跟妙处贪比较严重，所以我就建议呢修清淤想啊，也不用想那么恐怖的事情，对不对？取向也比较简单啊，我们清淤活着的时候就会清淤了，这是很容易取向的。还有呢骨想我们有很多的辅助器材啊，辅助器材。 OK， 各位请把法本先翻开1011页，1011页，1 2 3 4 5 6 7 8 9 10 11行，他说有两种取骨所向啊，有两种取骨所向，你数一下，1011页第十一行，有两种取骨所向，一取假名彩画木石泥等所作骨所向，这就是彩画，知道吗？你找一个人家印好的东西，这个就是印好的东西。那为什么极光金色印这一张它是用坐像呢？因为我们是打坐的时候做观的，所以你就把它放在面前，跟他面对面这样做，对不对？啊，他做你也做，可是你不要想我坐在这里，你要开始把这边的我忘掉，就去投射你自己观想，我就是这个人，这个像，把那个像变成我想，把那个像变成我想，就是你变成这样子的想法，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从头到尾每一块骨所相连的像去看，好。那么这个骨所相各位要看几样事情，第一个看它每一个骨互相的什么，互相的关锁，对不对？互相的关锁，只要有一个关节怎么样不连贯了，那这个形象就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呢就不能产生全身的四维一路的正常作用。所以老师说一句话，人就是一个因缘相，而且因缘彼此互相是关带互相支持的系统，只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倒不认为你们要去背每一块骨头什么名字，因为你们不需要去考医科，对不对？像过去我们是要抱着骷髅头睡觉，一摸到这个就知道，哎呦这是什么骨，基本上忘光光了，以前只要一摸到就知道是什么骨头。那这个就是彩画啊，彩画的想法，你就这样看，面对着看。还有一种看法是，你立一个镜子在面前，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背后，就是相当于我今天三宝佛的这个所在。那他照着他也照着我，你在镜中就看到我也看到我顶上的这个，你就让他坐在你顶上， 然后就观想，你取好像以后，取到一个我在这边打坐的像，取到他坐在你顶上现在镜子上的像，然后呢眼睛闭起来之后，你就想这个骨所入于身体，然后呢离开这个身体，肉身没有了以后，就留那个骨所像坐像在那个地方，坐在大虚空当中，这样去坐像。你去再接着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我干什么事？你觉得把它戴上皇冠好不好看？戴上一个裸雷的手表好不好看？拿一个这个 M 字头最趴的手机会不会比较帅一点？穿上这个带一个蓝牛的皮包会不会比较快？那么鞋子会不会比较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你觉得他穿上这个三排扣的、两排扣的，或者是三个扣子、四个扣子的西装，哪一个会比较好看？如果本质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你不管再做怎么样的装点，都是不可爱的呀！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想法。啊，第二个想法，哦，我刚刚讲了，第一个是骨所相连的依存的相，啊，第二个。这个像不管再做怎么样装扮都是不可爱的，对不对？第三个，你可以想想看，如果全世界的人你可以真的透视眼看得到每一个都是骨头在那边来来去去的走路的话，你剃开了这个人身上所挂的那块肉，那个皮肉像啊，更不要去想到它里面臭秽不堪的内脏，先姑且不要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不过就是这个骷髅头外面所披的皮肉像被这个形色跟显色骗得团团转罢了，里头不过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变成什么？那个霹雳电台里面所演的是什么金刚大头的那个布偶戏，对不对？搞得哎呀，有人看那个布袋戏会看到情绪很投入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非常投入，我曾经有一阵子也非常投入的，曾经非常投入的，可是后来我还是觉得听广播剧比较好玩，后来连听广播剧都不觉得不好玩，我还是看武侠小说比较漂亮，对不对？那个想象是无边的宽广，你不觉得比较可爱一点吗？如果实相是这样子的话，那总是有限制性的嘛，那总是有限制性的啊，这个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这个，这是我买的第二个道具啊！我有一次啊，去那个净律寺，看那个净律寺净律学佛院呢、啊，他那个大殿上面呢、啊，东单跟西单都各放了一个，就这么大小。因为这个大小，你如果放在那个案上啊，案上打坐的时候就看着它，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比较摇高逼的一点呢？啊，好，还不只是如此了。如果是这样子呢？啊，乃至西藏喇嘛还把头骨拿来当法器呢。这个的设计好处是每一个都可以这样拆起来的，很荒唐的呀，很荒唐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样子。就是一个这样的样子，所以要取其荒谬性、荒谬的感受。走来走去的人不过就是一副这样的样子，对不对？然后呢，就跟布袋戏一样，穿了一张皮肉，在那个地方有显色形式的迷惑我们的受跟想，就是这样。好，这就是我们所采的假名彩画木石泥的，像这个也是假的啦。不过各位可以把它当成真的，所以第二个呢叫取真实骨所像，就是你在木须间所看到一个已经皮肉完全都已经烂坏掉的现出白骨像的这个东西。跟你讲啊，真正 Q 骨的写尊不叫素颜啊，没有这么白的啊，都是黑灰色的啊，乃至于呢长绒毛，不是绒毛啦，就是那个发霉啊，对不对？那个青绿色那个生沟啊，就粘黏在那个最剩下一点点肉的上面。你有去捡过，你就知啊。那个捡骨师还要拿起来讲，咕咕叽咕咕咕一直刮啊刮刮干净，还才会现出一点点白色出来。所以你的骨头会不会很这样洁白，那就要看你这次的修行以及饮食的内容、身体的好坏程度。 丢献出你这一生对这个骨架的栽培是怎么样？不是他本来就一定如此的，知道吗？今天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骨架子像，或者大家都期待我烧出来会有几颗舍利，对不对？我看你最好口袋里面装几颗玻璃珠比较快一点，对不对？凭我们这个身体跟这个修行要出现什么样的舍利是不太能够自在做主的呀、啊，不能自在做主的。我其实也不求这个东西，像这样就是取一个像，你很容易就想了，这叫骨所圣洁，单纯一个这样子，像这个也可以拆开的，对不对？单这个就叫骨，这个的相连就叫骨所。在骨所，知道吗？啊，这个会转来转去啊，不过就是骨所，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人种也不一样，像我这个手指头没办法往后头弯，有人就弯得很厉害，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再怎么样能够往后弯那么厉害，你手长那么奇怪干什么呢？又能够让你这个手会有什么特异功能没有？不过就是骨架的柔软度跟别人不同罢了。可是今天我透过什么练瑜伽把这个筋骨要弄得很柔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观察你的身跟心互相依止的关系，那个关系我们称之为叫做般若智慧，那个关系给它一个名称就叫做十二因缘，就叫做四谛十六形象。如果我们在摆弄我的身体，对不对？在观察我们身体的当下，体会不到四谛十六形象，体会不到十二因缘的道理的话，你光看这个像有什么意思呢？像我们这种从小上解剖课，已经对这种死人怎么样子，真的抱起来一块睡觉都没什么关系。我不是说我很大胆，实在是觉得它就是一个物件罢了。真的，你这样想，它就是个物件罢了。你不必去想有什么黑暗的东西存在，那个都是疑心生暗鬼。当然我绝对相信六道众生的存在，可是依我的经验，依我曾经跟几个学长住山的经验，我非常相信六道众生都没有加害人的意要，没有，因为他们都是有神通的啊，他们知道加害于人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我们的人担心害怕把自己吓死，只有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为了要除去自己心中的黑暗相，假托六道众生找我们麻烦，说这叫我们的业障，老实讲都是你不想活以及不想活得好的借口，只是这样。它会是一个业，不错，因为你跟他有这样的共与不共的关系存在，可是你没有深刻去理解这个业到底意义是什么，我们其实都是不懂它的意义，以及不懂怎么样去正确有智慧的回应这个现象。重点在这里，而不是要把那个业消除掉。有些人乃至于找真言宗，乃至于找藏密的一些出家人，很残忍的用诛法来诛杀这些非人，我觉得那是不对的事情，非常非常不正确的事情。我们拜忏也不是求说啊，鬼神金刚大众用斧头把它击碎掉，你把这个非人击碎干什么呢？他不过就是徘徊在六道不知出离的众生罢了，他唯一能出离只有一条路，就靠人好好修行，他靠的是这个，他依赖的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是可以唯一在六道当中除了我们还有龙王之外可以修行加倍于所有非人道的众生的，只有我们，你知道吗？这是无比庄严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责任感在里啊。如果你永远都觉得有黑暗的有情类存在的话，它不是这样存在的啊。当然有一天看清楚了，依止于这个骨架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时候，它的无力感是需要人的修行，那个法身，那个道力，他才有办法出离的。所以有法一切才有希望，没有法人不生智慧，所有这些东西啊都在着相思维，着相思维只是处处碰壁而已，只是处处碰壁而已。好，希望各位学长朝这样去思维啊，不进观。 所以从这个正确的身体的健康尝试啊，一直到种种道理性的深刻思维，到于六道众生，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以及你对于生生死死的这一期寿命，应当有什么样子的生存的存在性，以及生命的意义，应当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观，要有个很缜密、很深刻的思维的方法。那个内容是什么？那个内容是什么？是透过你这一支香一支香过程当中得到定以后深刻去思维的东西。当然清净道论就比较偏向上的思维，它的重点是要让你发起对这个有相的生命存在的一种厌患感啊，那它是对峙对这个生命现象的依止的一种妄想，它是要对峙这个东西的。可是对大乘修三昧者而言，它有更深刻的意义啊，它有更深刻的意义啊。你如果买一个回家玩玩看也很有意思啊。尤其啊，当你啊，因为它每一节都是靠那个锁扣钮连接的呀，我曾经试图把它拆开啊，装错地方，那摆起来那个样子，哎，知道吗？那个样子。我曾经把头哈、啊，那头是最大的嘛，把它拿到跟这个骨头互相对调。你有办法想象你的头长在这里吗？然后屁股长在这里，那你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要倒立，你才有办法上厕所。你可以想象那样子的存在吗？哎呀，我觉得很荒唐。但是，老实讲。如果有另外一个法界的众生是那个样子存在的话，他看到我们这种生存，他也会觉得荒唐的。我们今天习惯这样子的存在，我们以为这叫正常的吗？可是告诉各位学长，这叫做约定成熟的成见。今天你长这个样子，依报世界就又透过我们的意识形态造作成跟我们的正报身心是怎么样相融。所以我们都觉得一切是 perfect fit， 很好，完全相融，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子是正常的呀、啊、正常的、啊、所以当乡下人到了五星级大饭店发现，哎，为什么脸盆有两个？为什么脸盆有两个？那个时候就麻烦了，那就是麻烦了。我还记得看席维斯·史特龙演的那个好像超级战警还是什么东西，他到他们的厕所，他们厕所只有三片贝壳，他上了大号之后居然没有卫生纸，他就在里面大叫说到底要怎么擦屁股，全部人都在那边笑、最后他还是不晓得怎么擦屁股，难道用贝壳刮屁股吗？把那个大便的那个屎的痕迹刮干净吗？是那个意思吗？你没有想象到啊，你如果到一个人文科技完全跟我们现在成见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跟笨蛋没什么两样啊。我们今天依止于这种约定成熟的意识形态啊，我们不自了知啊，又在这边好作分别啊，以为我是什么无比高尚的灵性的动物。动物是对了，那什么叫灵性是要欠定义的，只是这样。这是墨学所建议的不净观了、哦、那中间这段文我就不念了、哦、他就说有、这个四个淡泊路，淡泊路就是以前修道者的那一条修不净观、啊、他的那个淡泊路的尽头就是一个人家放置陆地，在陆地上摆着那个尸体烂坏的那个墓冢的开路处，然后呢这条道路就是你精行的所在啊，你就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走过去，然后把那一个木须烂坏的种种九个相取好了之后，返回头仔细思维，等你反复再三那个相现在目前了，你就回去禅房打坐，你就回去禅房打坐。那现在我们的设备比较好了，对不对？不用去找人家的坟墓，谁愿意被你打开看呢？对不对？这个跟那个是现在我们两种依止啦，啊，两种依止，我不太建议用照片的方式，啊，我不太建议用真正死相的照片的方式，那个只会修出一堆恶心的感觉，我觉得那 并不有利，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断欲贪，不是要得到恶心的厌患感啊。我们要厌离欲，欲就是希求心。如果今天我可以对我存在的生命状态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我干嘛选择这一个骨架包一个皮肉，里面装一堆臭烂的内脏？我何必这样选择呢？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我何必只有这个选择干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这一期寿命的存在，这样，那我们就应该正确了解内脏，了解骨头，对不对？所以你了解它，我觉得练习瑜伽、练习太极拳啊，练习我们中国武术都很好。它可以让我们建立起透过这个一直不断运动的过程当中，去了解我们这个身体，去更深刻的了解你的身体。你知道，人要健康，只有活着动，真的只有这件事情，没有躺在那边吃药丸可以健康的，没有那种东西，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只有你活着能动，一直不断的寻找你这个肢体所给予你的限制，找到它的极限，去锻炼它。你发现在找到这个极限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身跟心互相依止而且很深刻的道理存在，那个道理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啊。所以我曾经讲啊，前行方便当中我就建议啦，你要有一点自己的前行锻炼身体肢体哈，柔软性的一些动作，那个其实不是要你健康而已啊，当然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要你探索身心的依止关系。其实广泛的讲，就是我们不净观的全部的范畴啊。所以这四种淡泊路是取向的方便啊，乃至于他后面有讲啊，有淡泊路啊，见比比骨手啊，这个比比骨啊，手骨异处啊，等等等等，这就我就不念了。但是有一个地方，请看到倒数第三行四行底下，他说：等等骨各个分散呢，或经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七年以后，其色鲜白，犹如萝贝，或如鸽色，就现象这样的像。刚刚死啊，我们就在坟墓当中 Q 骨的样子，大概都会长很恶心那个样子，对不对？可是你当曝露太阳晒久了以后，那个都会变成比较像鸽白色、萝贝色这个样子。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尽想之后变成什么？尽想，一样白骨观会有不尽想跟尽想的两段思维方式。思维一个刚刚死过了烂坏现出的白骨像，那个叫做不尽想。可是发现这个白骨当它变成了太阳曝晒，变成鸽白色、萝白色的以后，萝贝色以后，它可以变成像，尤其一个有修有证的喇嘛，他的头骨可以变成法器，知道吗？他身上的每一块比较大块的骨头都可以拿来当法器用，是很庄严的，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是恐怖的事情，这都是镜像。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很稀罕一个圣道者他图壁下来所产生的舍利呢？舍利也是骨头残值嘛，真的，它的成分或许有一些不同，但是至于它是成因为何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它会让我们身体对这个人的修养的一种怎么样？一种向往之心是这样，这就是关键所在，这就是一样的骨想，它会产生出亲近的思维。所以什么是让它不同的？不是现出来的色力的多跟少或颜色的差别像，是因为这个人生前他有修行，对不对？有这个因地的法行在那个地方做依止，所以我们用那个因地法性的依止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骨相所现出来的清净相，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清净的证明，对不对？是一个圣道的表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一样会让我们感觉到恐怖的骨头，可是却有两个不一样的作用，差别就在于有法没有法，有修没有修，有证没有证，对不对？有人信仰没人信仰，这样的差别。所有一切的法界有情无情都是这样互相关待的，都是互相这样关待的。所以到底一个法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老师真的讲一句实话，无自信可言，对不对？每一件事情要染要净都是有因有缘而成就的，不是一定如何的，由此更可以从事项上的变化就更肯定无自信空这个的圣义地，不是吗？ 所以你今天要得一个什么的必然性，那又是我所在作用。光是这个有所得、有所修、有所证这一个主宰性，就是不对的，就是让我生苦的。我今天为什么会有苦乐的因，就由自于这种感受跟种种的诠释差别。这个道理有没有经过这个思维跟观察作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这个比较重要。由这样子的转念，你就可以从由无停心观产生定的作用，增上变成无漏慧，而达到解脱三界、出离三界的作用力，知道吗？定不在深浅，在于你用心正确。只要用心正确，一发定智慧就出来了。那当然前提是你的文思之量是够的，对不对？你请问三智士所种下来的金刚菩提般若的种子是强而有力的，一旦发定了以后，那种恳切，只要一从了相作意圆满，了相作意就是文思夹杂，当文思兼杂产生修慧定一发起的时候，未到地定以上叫做真正的正定啊，乃至于初禅，乃至于四禅，更是庄严。在那个时候，文思之良一遇到这个定心作缘产生出来的圣解作意，那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是势如破竹一般的，得到非常肯定对佛法生界的一种四不坏境。最浅的得到出果，最高的很快的立刻证到三果。三果就是不还果啊，从这一个娑婆世界报尽了以后，就往生是那个五不还天，就成就圣道阿罗汉了。这当然是就声闻的沙门果来看。所以由此可知道啊，正圣道是这么样子的，势如破竹的。所以由此可知发菩提心很重要，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你的果朝哪个方向去作用，就是看你的菩提心，就是看你的菩提心，那个警觉性会让你左右你的方向感的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次一入座，我经常跟各位讲，要把你今天发菩提心的根本寄送摆在一开始。所以藏传他们的传承跟教导也是其来有致，他们只要一开始入修，就有很长一段的祈请文，对不对？祈请文就从传承的一个一个去思维什么，思维每一个的前辈们，他们在道的这条路上是这么辛苦的，对不对？栽培我才有这一生这一世瞎门人生可以修法的因缘，我今天应当要步上他们的菩提道，不应当自己自了就算了。所以他们对菩提心的重视是值得效法的。我也跟各位去这样真实这样讲，声闻教观不难，真的不难，四念处真的不难，道师里掌握取向的方法、思维的方法，真的准确的去运作，不困难。你不要散心思维，作意到一些玄奇古怪的东西上去，对不对？一下求神通啦，一下子作意这个，一下作意那个，老是在旁枝末节上打转。要解脱就是这一条，哼，他们南传都叫说这条叫高四念处叫做高速公路，这条直达车很简单的直指这条路。很清楚很简单的观念如此而已，可是关键大乘不共的三昧作意在什么地方，就在入处用心的善巧，就是菩提心，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一个相，同样一个作意，同样一个思维，可是却同时会产生两种作用，第一个出离欲贪的作用，第二个产生悲悯众生的菩提心。我请各位学长一开始取向思维一直到今，我都一直绕着这两个地方，对不对？产生厌离，厌离我们的欲贪，这叫做世俗地，这是对之意，对不对？产生悲悯众生，以大悲为本而升起的必成佛道的决心，这叫菩提心。有大悲的根本，有菩提心的向往，那种方向性，同时一个取向，一个作意，一个思维，成就不劳二法，不劳而法，这叫做大乘的三昧，跟声闻的现观两者有不同的之处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人当然站在大乘原教的立场，会认为藏教啊或者是声闻教观不如法啊，不了义。但是我是觉得 真正原教修养的智慧，般若的相应空性的这种正念的人，他更不会排斥十念住，更不会排斥共三乘的教观。可是他的作意，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的发心不同，他就有不同的善巧，得到不同的果证，得到不同的果证。真正的原教义是法法皆缘，不是只有谈玄说妙叫做缘，对不对？我回到一般的事项，我吃饭喝茶乃至于看骨碌头，跟声闻现观一样的作意，一样的取向，一样的修，我的结果不一样，我的结果不一样。法哪有拣择性呢？说这个是藏教的法，这个是通教的法，这是别教的法，没有的，没有的。取向无二致，思维却有善巧的不同。我们要的是般若相应智慧的究竟不究竟。你如果有半点以少为足的心，那你是自作障碍。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敦平力学，增长广大菩提心，那这个修学的无止境无所得，它会练你的心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个厉害不是真的很锐利的厉害，而是那个可以摄受一切法的宽容，以其宽容你可以看到它的力量。这是这样看啊，我对原教的体会是这样子，原教不在其高，在其宽深，反而不在其高，在其宽跟深，由宽跟深展现出它的平等真如法性。这是我对原教的体会啊。那今天时间也到了，那么下个礼拜呢，各位把四禅波罗蜜带来，那这里呢我就不再说了啊，剩下一些什么观待不尽，我上个礼拜讲了啊，烦恼不尽啊，宿坏不尽啊，苦恼不尽啊，这几个不尽，这是我认为不尽观的重点，我上个礼拜特别强调谈这几样东西，对不对？这几样东西其实都绕在哪里？绕在十二因缘上打转啊。各位去看这件事情，最后要对峙的是什么？是萨迦耶见，最后那个萨迦耶见，那才是根本的欲贪所在啊。粗的是他为依止，细的更是他会障碍现观最后一品的我慢，就是萨迦耶见所生出来的啊。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进到三十卷啊，在卷三十的这个披寻记的1010页，云何第三行，云何勤修不净观，这边有讲到六世差别所缘毗婆舍那啊，一直到1014页啊，总共有三页多了啊，一页、两页、三页、四页了，刚好四页啊，就有四页的内容。各位先做预习，然后呢，请把四禅波罗蜜带来啊，我们会看的七支舞那一卷啊，看他对于这九想观是怎么样思维的啊。各位不妨可以先做预习。好，今天我们就伴随着这位人士，不晓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吧，对不对？搞不清楚。听说男生的骨头、女生的骨头其实差不多的，只有一个地方差异，就是这个的宽窄，只有这个地方差异，其他都一样。当然你去查他的基因也可以辨别了，不过就我们肉眼可以判断，有经验的人只能够从这个髋骨、胯骨这个地方产生出变异。好，我们不看了啊。